弟兄们，我们来到第二场聚会。今天早上的负担，你可以看到这两篇信息很连在一起。但没有第二场聚会，这个负担就没有办法完全。我这次主要是向年轻的在职说话，大部分的人都是比较年轻的，你不是年轻，就是说你不是六十以上，40岁、50岁也有。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负担来呼召你们在这里，我希望你们听见这样的话。永远记得，我一直在操练，就是在聚会的时候，有些光能够照亮你们，要记得，要纪念，尽快在聚会结束之后。你要跟主有一个交通，马上有一个交通，因着这个光的照亮。如果你没有这样子，很快，也许下午，也可以。但是过了24小时之后，很多事情就蒸发了。今天话的负担还是新鲜的，你可以在到神面前。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很大的事，跟你的生命和生活很有关系。我并没有夸大，如果可以的话，甚至更好，你会住在这个话里，不只是今天而已，甚至说这些年日里，直到主他结束完成了他在你里面所要做的工作。这是我所做的，我操练的。我没有这个时刻表，只要主摸到我，我就与神有这个对付，直到事情借着祷告。借着很多的反省跟默想，让这些话向你说，因为话就是话，他们来，话来，但是那个话的穿透或者那个话的功效，但并不只是靠着灵而已，你要用这个话去说。很大的程度取决于我们的合作和我们的反应，还有我们对这个话的对付。我们让这个话能够住在我们里面，而不只是把水洒在地上而已。我想今天的交通是非常的关键，对于主在北加的行动，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我有更多关于这方面的负担，有更多的细节。主在这里的新的行动已经有6年了，我们马上要进入2020年第7年。很多人甚至在这已过的6年搬过来，搬到这个区域。我们的很多同工们或者负责的弟兄们，第7年 或是成为主在这个区域的工作的一个新的阶段。为着那个，我们需要一个教会生活，这个全部北加的教会要有一个刚强的光景，有一个近前的光景，可以配搭或者是回应神在这里的行动，来建造这里的地方教会，为着它的扩展，为着它的见证，它的恢复会在这里得胜。我们都在这个关键的点，我希望你们能够听见这样的话，然后操练这样的话。你们听见了，也看见了，从我这里要操练这些事。平安的神会与你们同在。不要只听而不练习，不要只听而不去做。这是我们需要开始。愿主怜悯我们。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很关键的负担，一个小的负担，一个细节，不能只是释放所有的负担，也许之后会有更多的负担。我觉得主的恢复到今日进入了一个关键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在这一个信息所讲的负担，要说到这个一个这个瓶，要突破这个瓶颈的一个关键。这里讲到是一个敬虔的家庭，第一篇讲到是敬虔的生活，第二篇是敬虔的家庭，你也可以说是全家人。我想要给你一些很基本的、很重要的这些了解，要改变我们的观念。说到得到永远的生命，被重生，被救赎，相信救主，想进入主，而不是进入毁灭。这是一个个人的是我个人的救主，是我个人的。这是正确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你得救，你必须要悔改，你要摸着这个福音，你要摸着他的话，你必须要自己祷告，你要呼求他的名，而所以你能够以个人得救。但今天早上我要告诉你另外一件事，关于这个负担也是同样的重要。神救恩的单位在圣经里很连贯的，从旧约到新约是说到全家，而不是个人，是家庭而不是个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很多有得救的人不知道或者不研究。我没有很多的时间，我只能把你导入一些信息，从我们的信息里面， 举个例，讲到全家得救的这件事情。是初信造就的一篇，很短。他说到这篇主题的时候，要如何神怎样带领家庭，是有这种祝福，也有管教，正面里跟负面都神都来应付对付这个家。这有很多的这个应用，在我们教会生活，今天的教会生活，也对我们的家庭生活有很多的应用，关乎我们的婚姻生活，我们做父母的今日怎么做父母。第一个句第一篇讯息我们说到，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过一个敬虔而向神的生活来彰显他，然后我们从在一起就能够成为神团体的彰显。还是太大声，我不会举很多的例子，其实圣经旧约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很多在新约里的例子，我只想举一个例子，你已经知道了，因为我们刚刚读了经节，关乎这个家庭，这是挪亚的一家。如果你去研究挪亚的故事，你会看见，那我用圣经的话，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到信的这一章第七节，因着信，挪亚因着信，他就经过了洪水，神借此定了那世界的罪，有一个特定的这个审判来到这个地，从神来，是来清净这个世界，然后带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审判是一个必要的过程，要带入神的国。借着信，挪亚，我们要开始说到，我们怎么样来经历全家得救。今早我来要把它扩展到不只是全你们家里的每一个人，这很重要也很关键，但我是说到关乎到还是教会生活，从小到大都敬虔，再过一个敬虔的气氛，我们在一起敬拜神，以全家来侍奉他，以全家的单位来侍奉他。 所以不只是一个说，不是所有的人都信主而已，而是是一个 敬拜神的家。这全部的家是一个示范神的家。约书亚很有名的话，他说：至于我和我全家，我和我的全家，我们必要侍奉耶和华。所以这里他说，借着挪亚，借因着信。所以第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要向第一件事向你说，要信神，要信他的应许。第一件事乃是你要操练神给你的信心，去信他，不要说不可能，不要说这不可能在我家发生。你必须站在这个信的根基上，就像挪亚，如果这是神的应许，你要使你的全家得救，这就会发生。我也要说到这个全家 的这个父亲和丈夫来说，要来呼召妻子去跟随，在这件事上是一借着信，因为你的全家都要得救，你可以有一个敬畏神跟信敬虔的家。也许你看不出来，但是你相信，让你的祷告跟代求安息在这样信的根基上。因着第二件事情我们要说的是，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全家都得救。第一，在这个里面的这个带领挪亚，这个父亲还有母亲，第一他们需要被指示他未见的事。你不能够只是去跟随世界上的事，你去 Barnes & Noble 或者是亚马逊，有很多关于带做父母的书，太多了。我最近拿到一本书，是叫做《做父母的这个崩塌》，很多的书。我不说，我不是说他们不没有帮助，实际上来讲，但是我要说，但是我们需要被蒙神指示未见的事。我们不只是看一本书，而是被神的话来指示，关乎未见的事，关乎神的目标，神的完整的救恩，关乎神在教会上的旨意， something 更只关乎永远的事，而不只是有一个好的家庭而已。第三件事，弟兄姊妹们，不只是被指示，我们感谢指示，我们中间的话语实在是太丰富了。我必须要见证，我非常的很深的感谢， 这个知识对圣经的话的这个解释。但第二个很重要，就是为着金钱所动。我们在教会生活里，我总是会觉得有一个东西缺乏，就是这是一个畏惧，对神的这个惧怕或者是畏惧。你只要对神失去了那个敬畏，你就在一个危险的区域，你就活一个很不负责任的生活，你就在一个自己的一个很大胆里面，你就开始做决定，好像神不在一样，好像神不知道一样。这是一个很可畏惧的事，是落入神活神的手里是可怕的。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希望有健康的敬畏。我们是说到全家。第四点，要预备一个方舟，为着全家的得救。他做了一些事，挪亚做了一些事，他不只是说神这是你的应许你来做，不是的，他做了一些事，神以他与神的应许来合作。他做了什么呢？他建造了一个方舟，这是一个很有可笑的事。你觉得这看起来像一个船吗？那不像是一个船。这个方舟看起来比较像一个斜的盒子，它有点像是可以漂浮的，而不是去航行的。它建造了一个很有可笑的这个一个东西。这个世界也没有看过这么样大的雨。他在山上建造的，这个水不可能跑到这么高，使这个方舟能够浮起来，这很疯狂。这个他们说挪亚是一个疯狂的傻子。当这个世界是充满了暴力跟这个不法的事。这个情欲，这个世界神要咒诅的，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人，他建造了一个很可笑的东西在山上。他在做什么呢？我不知道你，很多时候在某一个时候，我看到这个世界，看到外面旁边的车子，我看到在旁边发生的事情，我在想说我在做什么呢？但是我今天在教会生活里去聚会，呼求主名，我是一个傻子，我是一个傻子。 Well， 但是我是的，我是一个傻子，我是一个为着主为着耶稣的傻子。那一天会来，我们会说谁是傻子。那一天快到了。那这个傻子挪亚，他预备了一个方舟，按照指示。这个方舟是什么？就是基督与教会。基督与教会，这是唯一的方舟，这是唯一会浮起来的东西。当那一天来的时候， 那是唯一一个会带你从毁灭和审判能够成功的带你到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来，这个要来的国度，这是唯一的一件事。你可以在你的后院弄一个动力的这个船，但这不会成功的。你必须要建造这个方舟是按照一个指示，就像摩西需要帐幕是按照天上来的指示，你不可能按照自己。我们不是一个海事的工程，我们不是一个工程师，我们是按照蓝图来建造。你一直预备100年的预备，他完成了这个方舟。那说到全家的信，他是说到这个全家的救恩。神不只是救挪亚而已，他是要救挪亚的全家，一家八口。神救恩的单位是全家，是你的全家。神不只是想要救你而已，而是要救你全家，你的小孩，你的孙子，你的曾孙，神要救他们全部。那是神的方法，神做事的方法，神他侍奉的这个救恩的方法，借此他就审定了那世界的罪。你不需要站在一个箱子上来审判世界，而是借着我们所生活的方式，还有我们就定了世界的罪。一个敬虔的家庭就定世界的罪。而且承受那照着信而得的义。这里诺亚他继承了这个义，从神来的义。这里是说到一借着工作而得救，我们这样子好像是反对马丁路德说，他说到因信称义。也许保罗在加拉太书，他说你要完成你的救恩。这里有两个救恩，一个是永远的救恩，一个是现今每天的救恩。我们需要有信，然后来得着全家得救。尼托森弟兄在30年代去英国，从中国去，在30年代，他去拜访了一个叫做 George Cutting 的人，他写了一个福音的单章。他那个时候已经80岁了。他的也许心智没有那么的清晰了，但是尼弟兄去看望他，他记得他的这个白发，还有他的胡须，在床上，他对尼弟兄这个耳语。我如果没有基督，我没有办法，我无法活。但是如果没有我， 主也没有办法回。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洞见的话。这里有一个人，他知道与神的交通。这个人，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人？尼弟兄看到了他很多的后代，他的孩子，他的孙子，大约有100多个，我不知道具体的数字。他看到他们，他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就得着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的后代，他的后代，因着这个人，他相信这个应许，他也按照这个应许而劳苦，他也按照这个应许而祷告，所以他的全家都得救了。最近我们的弟兄见证，他去了一个安息聚会，在东岸。他们在这个安息聚会关一个亲爱的姊妹的安息聚会，有40家的这个家的单位，有14位这个孙子的辈，为他们的这个姑姑还是阿姨见证。他们的感觉，如果我可以选我的家，我要那样的家。在美国，我们很对我们的个人主义很骄傲，这种独行侠，自由，一个人的自由，那是一面。但是我跟你说，这不是神的方法。神要得着全家，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造人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人乃，而是要充满全地，然后要掌权。Abel 没有办法，他不管能不能够做这件事，他需要有一个配偶。他从他的他取出他的肋骨，在他的沉睡中，而建造了一个女人，叫做夏娃。在他们这两位中间，他们成了第一位夫妻，而成了第一个家庭。他们有两个儿子，亚伯跟Abel， 亚伯跟该隐。这是一个全家的救恩，直接关乎到神造人的目的。我要告诉你，今天因着这件事，我再把魔鬼举出来，因为他是神的敌人。不管神要做什么，魔鬼要来摧毁。所以魔鬼的这个策略的，不只是去摧毁个人而已，而是要去摧毁这个核心的家庭。最近一个弟兄做了一个这个统计，在奥斯汀大学很多的这个新生，请你们写下 很多这个在你们在什么是在毁坏你们这个世代这个 Z 世代的这个事情，在两年前他们都写了一个列表，你知道第一名是什么吗？我可能以为是这个忧郁症或者是忧虑寂寞上瘾，某些对某些事自杀，不是第一件事情，而是破碎的家。我有一个理论，这个列表呢，我刚刚讲的，很多这个列表所发生的事情只出因着第一件事情，就是破碎的家。当每两家就有一家是以离婚告终的时候，因着正缺乏正当的这个管教，父母的管教，如果有这个正常正常的婚姻，还有关乎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这些家庭应该是一个平安的这个保护所。弟兄姊妹们，我非常的有深的负担，因为我们在教会生活里，我们并没有办法完全免疫，对这些事情完全免疫。我想要告诉你，在教会生活里的基本建造单位就是家，不是个人，而是家的单位。如果这个教会如果家很健康，教会生活就会很强壮。教会的敬虔就如同家的敬虔，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我们有结婚，我们有孩子，我们甚至说你有单身要结婚，要有这些事必须要摆在你的眼前。弟兄姊妹，我说这些话不是因为我想要看到快乐的家庭而已，我也希望我的家庭是快乐的家庭。我说这些是有一个是关乎到神的心意还有神的目的。不，我也说这些是为着我们的救恩，我们的经历他这个救恩的应许。我继续往前，很快的，马太24章，摩亚又被提到了，这里说到挪亚的日子。我们今天就在这个挪亚的日子，神也 对摩亚有一个应许，这个彩虹的应许，这个世代会被审判，这次是被火审判，但是那些日，但是我们的日子去反照这个挪亚的日子，这些不法的这个世代已经在运作。如果神不在那里在抑制，情况会更糟糕。我们今天所看，比我们现在所看的还更糟糕。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临也要怎样。这是说到主的再来。我没有计划这两篇信息有负担，是说到他的再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忘记了主的再来，你就忘记你该如何过生活。我们很自由的过生活，很愚拙的过，因为我们忘记了他要再来。人又吃又娶，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娶又嫁不是带进很多的享受吗？这些都是人的事。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些合理的事变成了过分了，过头了。在这些日子所发生的事，他们被这个过日子的这个必要过生活的压力而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过日子、工作、生养小孩，会其实大事，也是一个大事。我们就被这个世代所花费。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些事情上。一些很简单的事，你要花很多天去做。结果呢，是你没有时间，没有力量，没有时间为着神，为着教会生活。常常这些上班的这些弟兄姊妹会问一些问题：我要如何的平衡教会生活和我的生活？我永远都被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这个问题的前提好像就这两件事情是同平等的，我的生活跟教会生活。但我今天要停在这里，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是一个错误的看这件事情的角度。这两个生活应该是一个生活。你的生活还有你的基督徒生活应该是在教会生活里的一部分。你的生活跟我的生活应该浮在神的这个团体生活。这不是教会生活跟我的生活来比较，这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因为你过了两种生活。当你来到聚会的时候，我们过一种生活；当我们离开了教会，我就过我的生活。不要来摸摸我，不要来摸我。 弟兄们，我不是说我们没有饮食，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这是时间我们要为着基督与教会，我们要为着基督与教会，我看到很忙碌的弟兄，他有自己的生意，但是我跟他们说话的时候，那个在马太的经节是真实的，我就摸到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事都要加给你了。还有很多人他要更多，但是他每天都在过做白日梦，他们要那些不在神国度里的东西。弟兄们 and 姊妹们，直到挪亚进到方舟的那日，那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我的点是，不只是你要进到这个方舟，要带你的家人、全家进入这个方舟。我想要跟你说，特别的跟你说，丈夫和妻子，你们需要到主面前，很严肃的。在一起，第一个是个人，第二个是一起。如果你们不能够在一起，悔改，对彼此悔改，赦免彼此，因为一个非常危机，重大的危机在这里，就是你的孩子。你第一个责任跟这个结婚的弟兄姊妹，就是你的孩子，他们要得救，要成为进入方舟的全家的一部分。妈妈跟爸爸，你要一直坚定持续的为着你的孩子祷告，要为他们的得救祷告。你到外面去传福音，但是我看到很多人非常的在福音上活跃，但他们的孩子却失去了。你知道，在我们的孩子中间，我们说到这个儿童班长大的，从七年级到十二年级这个高中国中的这个阶段，我们失去了，我们每四位就失去一位。当他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四年之后，十年之后，这个数字又，我们又失去了，每两个又失去一个，我们每两位失去，每两位在我们中间生的不在我们中间了， 是五十百分之五十是我们留存的。我不想要跟其他人比较，也没有什么必要。我只想跟我们自己说，这个让我的心非常的痛。在一个很好的状况，即便我们不传福音，对外面人传福音，就是借着我们自己的这个生长，我们就会有稳定的成长。我们有很多校园的工作，我们从校园里得到的新人很难去取代我们失去的。在我们这个做生意，我们就有亏损了。我不是在这里审判，我什么都不是，但是我要在这里提醒，但因为这个情形已经在我们中间，很久了。在五十年前，当我们来到教会生活，我们都没有孩子，我们有第一波的这个弟兄姊妹进入教会生活。在60年代、70年代，我们开始有孩子。弟兄姊妹们，有些人就说，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这个世界太厉害了，太叛逆了，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这就是，但今天早上我站在这里，我不同意。我要站在神的话的应许上。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们去兴起这个敬虔的家庭，他们的孩子应该要与我们在一起，爱主、侍奉主、敬拜主，那是他们的份，那是他们所给的份。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好像失去了他们的这个名分。因着一些缺乏，我们有这个长老的训练、姊妹的训练，我们需要有父母的训练。我们兴起全家敬虔的办法，需要有一个敬虔的方法。当你听取世界的方法，你就没有办法建立正常的敬虔的家庭。我想要告诉你关于挪亚的事。我们回到挪亚，我们常常想到就是一对一对，神让这些动物进到方舟里。他们进去40昼夜，然后有这个鸽子。你知道这些故事，这是很美好的故事。但是今天我不是要讲这个故事，我想要与你们分析，借着执事的帮助，挪亚是一个怎样的人，能够成功的救了他的全家。我已经提到了一些点，就在希伯来书，我希望你能够记得。我今天再给你更多的，因为挪亚做了他所做的， 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儿童班长的，他不是第一代，他是很多代。他的祖父是这个以诺，是被提的那一个。圣经上说挪亚与神同行，他从他的先祖得到这些传统，一代一代的因着有这个信心的传输，当他到的他的时候，他继承了很多的这个产业，继承从亚当开始，他们记得他们穿这个兽皮的衣服吗？是预表这个救赎，那就是该隐跟亚伯就学会了怎么样向神献祭。亚当跟夏娃，也许是义父亚当，他向他们儿童传福音，为着他们的救恩。第一个，挪亚先继承了他先祖亚当的这个救恩，他又继承了这个亚伯跟他的儿子的献祭。他从方舟出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乃是献祭。他说耶和华闻了这个香气，耶和华，他从亚伯那里学到的，他也从以挪士学到了呼求主名，也这么做了。他怎么知道他从以挪士这里学到的？他也从以诺那里 学到与神同行。他是如何做的？他是继承了，他借着继承。对我们这些，如果我们的父母是在教会生活里，是，我就说你们是蒙福的。我从我的祖母那里继承，他教导我，他教导了我金钱的方法态度。我不知道任何的真理，但是我看见一个他过了一个跟一般世人不一样的的生活。我有时候会觉得他很落伍，甚至我厌恶，但是他有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当我长大了以后，这些影响都回来了，我蒙福，我从神的，我学到了他们的方式，他们对我是榜样，在很多方面，在教会生活，在基督徒的生活上。那你们有很多人在这里，但我今天向你们说，不是讲到，我现在要说到是你的后代，这些千禧世代的，他们有很多有小孩了。我们现在有一个全新的这个世代的孩子，我就说你是 different， 我要跟你说你的家庭也 不一样，你是从神那里得来的。 我的家是不同的。你要站起来说这个话，你需要宣告，我不要让我的家人进到火湖。这个妻子也要跟随。我们不是在这里只是有好的孩子而已，然后去斯坦福大学。那是什么意思？去斯坦福大学然后去地狱。如果你想要去谷歌上班，你可以去圣何塞的这个州立大学。我的孩子必须要当医生，而且不只是医生，还要当神经外科，神经外科，或者是到华尔街做投资，或者成为一个科技的创业者。然后我的女儿必须是第一个做这件事情的人。这是我的未来。来照，等我老的时候，他会来照顾我。弟兄姊妹们，我不是在这里有一个道德的对和错，我的价值观不是对和错，我的价值观是敬畏神的，敬虔的还是不是敬虔的。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做什么呢？从一个家的角度，我们都要跟随这样的方法，这个敬虔的这个传统。我们的一生像这个 George Cutting 一样，我的后代必须要侍奉神。我说哦，这是他们自己决定，这是一个自由的国，不是这样子。我说一个很强烈的，不是，这不是由他们决定，是你决定的。我坚持他们要信主，因为那是神的话，那是神的目的。我要做我应该做的事，要完成我的责任，不只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而已，做一个好公民而已，而是要跟随我们的脚踪。成为教会中的下一代，在神的国度里去完成神的目的。弟兄姊妹们，我现在没有时间了，我不也想要在你们耽误留你们太久，我只是说了一些非常基本的事。我有参与这个青少年儿童的服事，我告诉你们，这件事情成了我一个新的很大的负担。如果我们不建立起这个敬虔的家庭， 教会生活就没有办法往前。我不是在这里开始一个家庭的执事，我所关切的是神的目标，是我们在这里来的目的。我说这些你们还没有结婚的人，你在想要跟谁结婚啊？不要开玩笑，我没有开玩笑，我要建议你，谁是长得最好看的，谁是聪明的。要用另一个，要有别的想法。主啊，我需要结婚了，我需要一个配偶，你为我预备一个。但是主，我的目标不是找到一个灵魂的这个很漂亮的伴侣，然后我花费几千块的钱在我的婚礼，这不是关乎婚礼，而是关乎这个婚姻，然后放到这个 Instagram 上面。哦，这个在戒指上的戒指，这个香槟的酒，这个气球，弟兄姊妹，我们在做什么？在这里做什么？我不是说你不能有一个好的婚礼，但是我们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我们结婚是为着神的目的。哦，主啊，有一天我可以开始一个家庭，那个家庭是敬虔的，为着你的目的，为着教会生活。啊，你结婚之后，你希望有孩子，你要继续祷告。我跟我的太太就这样做了。主啊，我们要有孩子，我们要有这个孩子，因为他是从你来的，我们要把他给回去给你。他要跟随我们的脚踪，在教会生活里来爱你，侍奉你，来这样的祷告。我的第一个女儿是叫 Nathaniel， 第二个是，两个的意思都是神的恩赐，我很感谢这两个都有。教会生活都有丈夫，他们都经过儿童班，在大学长时间训练，然后他们都彼此在那里找到的配偶，现在他们在这里侍奉，在教会中承担责任。弟兄们，这是正常的。我也告诉你，这也不是随机发生的。我告诉你，很多的祷告劳苦，特别是我的妻子太太，她过了很多的时间，即便他们现在长大了，我们是祖父祖母了，我还是对他们蛮有负担。我们也没有停止，他们的小孩也要继续。 我们教会的生活的经验并不是很成功，甚至是带头的弟兄们。我不在这里审判或在这里批评，我只在这里有一个很深的负担。请你抱歉，我超过了时间，再请你给我五分钟，我非常的抱歉。我们在读这个彼得前书，不要只是想到你自己，你自己的灵魂，还是你的家人，要带他们，没确定他们得救，在这个基督与教会的方舟里，他们是借着水得救，然后在彼得后书二章五节，他这里说到，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界，却保守了传扬义的挪亚一家八口。当他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界，我们都需要知道如何。我今天给你很多的如何，但我这要给你一个最后的如何。创世纪六章八节说，但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在这个会混乱的世代，有一个人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在神的眼前蒙恩，就是表示神来到这个人面前，成了他的一切，供应他需要的，要再建立他的家庭，去胜过这个时代的一切，而成为一个见证。我的弟兄姊妹们，我说了这么多的是今天早上我们所在的时代，我们要来的主基督的要再来，请你把这个负担带回家。有更多的，我们之后会有更多的交通关乎到这个负担，但是我说从祷告开始，你们作为父母，只有你们可以为你们的孩子祷告，不管他们是几岁，他们的情况，很迫切的为他们祷告，然后持续的为他们祷告，为他们进入方舟，还留在方舟里祷告。他们可以进到神的国度。